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的最后一讲，我要和您谈到婚姻里最大的一个谎言，那就是我永远不能饶恕他。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饶恕他，哼，开玩笑，你知道他对我和孩子的伤害有多深吗？我永远不能饶恕他。或者神会饶恕我吗？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要是我小心一点，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弟兄姐妹，说这些话的人，不管是控告自己还是控告配偶，他们都确实的经历过生命里很难抹平的伤害。是的，不同的人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伤害，而那些伤害我们最深，我们最难饶恕的，往往就是和我们关系最亲密的家人，包括丈夫、妻子，或者是父母、子女。另外，还有一个比配偶或者家人更难饶恕的，那个人和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问题是，不管是在婚姻里，或者是在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如果没有饶恕，很多悲剧性的后果就会接踵而来。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饶恕呢？这是因为过去受到了身体、情感或者言语上的伤害，这些伤害带来了痛苦、愤恨或者其他负面的情绪，于是人就会想办法逃避这些思想和记忆。有的人选择离开任何和那些伤害有关系的人或者事情，也有的人选择否认，说我早就把他忘了，或者说我早就原谅他了。还有人会说我不知道要怎么饶恕他，甚至有的人会用酒精或者毒品来压抑或者遮掩心里的痛苦。事实上，假使一个人不学会饶恕的功课，日积月累的苦毒会叫人心里没有平安，以致影响到身体健康。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各种的溃疡等等，很多都是和不能饶恕有关系的。而婚姻里如果没有饶恕，愤恨和分歧更是会破坏了夫妻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只有透过饶恕，才可以恢复充满爱和体谅的关系。我们要知道，饶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复杂又带着某种的要求，可是很多人把它简化了，以为饶恕就是单单指接纳对方，完全没有顾到受伤害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弟兄姐妹，假使我们只是一味的鼓励人去饶恕，做没有条件的包容，相信这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我们就错了。这不过是假的饶恕而已。这种错误的看法很容易叫人觉得困惑、失望，对灵命成长的障碍特别大。下面我就要和您谈谈几种假的饶恕。首先，我们要知道，饶恕不是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伤痛是永远忘不掉的。曾经有一位女士，她在婚姻里受了很大的创伤，她对我说，虽然经过了30年，我还是不能忘记，除非我得了老人痴呆症，可是我现在的记忆力还好得很呢。可见，如果以为饶恕就是忘记，那是不对的。相反的，只有当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这才能帮助我们彼此接纳和饶恕，并且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再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那件事情了。其次，饶恕不是假装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一旦我饶恕了那个人，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恢复到当初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一样。也不要强迫自己相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种饶恕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压抑，没有去面对自己的情绪。这么一来，就很容易引起像焦虑啦、失眠啦，或者忧郁等等的毛病。第三，饶恕不一定要重修旧好。因为饶恕是单方面的经历，而重新和好是双方面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原谅了另外一个人所做的事，而那个人却还是继续那种行为，那么他们是不能够重新和好的。还有的时候，我们饶恕的对象也许是已经过世的亲人，或者是一个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这很明显的也没有重新和好的可能。另外，饶恕也不是一定要亲自到那个人面前去告诉他说，我已经原谅你了。弟兄姐妹，假使那个人并没有来要我们原谅他，那么我们这样去原谅他，恐怕只会带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换句话说，饶恕不需要等对方来请我们原谅的时候，我们才原谅他。如果要这样等的话，我们一辈子都等不到的机会，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不能饶恕了吗？不是的。第四，饶恕绝对不是命令别人或者强迫别人，为的是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饶恕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我选择饶恕。既然是自由意志的选择，那就不可以强迫别人或者命令别人一定要这么做。也就是说，饶恕是一个人里面的经历，不是勉强给人的枷锁。我们越勉强一个人，饶恕就越被扭曲，受到伤害的人就越不甘心。第五，饶恕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他不是说，等你改变了，我就饶恕你，而是不管那个人改不改，我们都饶恕，我们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也不是把得罪我们的人先教训一顿，然后才原谅他。更不是因为怕失去这个关系，或者怕对方生气而勉强去饶恕他。如果饶恕是有任何附带条件的话，我们就还是没有从心里饶恕。这就像我们和神的关系一样，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有什么好行为值得神来赦免我们，而是完全因为他的恩典和他的爱，那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另外，饶恕也不是否认伤痛的存在。现代的心理治疗师都说，很多精神官能症的原因就是否认痛苦，或者把痛苦藏在潜意识里。事实上，假使一个人一直不承认自己受到伤害，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那么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我常常听见有人说，这点小事伤不了我的。弟兄姐妹，否认别人在生理、心理或者情绪上伤害了我们，就等于否认我们真实自我的某一个部分。这种态度只会拦阻了饶恕的过程。还有，饶恕不是为犯错的人找借口。意思就是说，饶恕不是为那个得罪我们的人辩护，说，我原谅他，这不是他的错。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它并不表示我们真正的原谅了那个人，因为了解对方的处境也许是饶恕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不应该把饶恕和公义混为一谈。你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确实饶恕了来刺杀他的凶手阿卡，可是 教宗却从来没有说要豁免阿卡所应该负的法律责任。有一位女士，她的丈夫要求离婚，并且拒绝给她任何形式的补偿。这位女士说，我原谅她。弟兄姐妹，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宽宏大量，可是如果这样的饶恕是出于无奈的话，就只会鼓励犯错的人重蹈覆辙，是一种纵容，不是真正的饶恕。在这个时代，饶恕确实是一个特别迫切的题目，尤其是在婚姻的创伤里，饶恕是最好的药方，它是一种医治的膏油，当这个膏油流进受伤的生命，浸透每一个层面，包括心思、意念、情感、记忆和想象的时候，就能够带出平衡和重整的效果，并且叫人在生理、心理和属灵的各个层面上得到释放。可是这种果效绝对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虚假的饶恕可以做到的，只有真正的饶恕能够叫人得到医治。这么说来，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真正的饶恕就是停止报复。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会有报复的念头，是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以后觉得被羞辱了，想要以眼还眼。这种心态就让我们一直把注意力停留在过去的伤口上，不停地去咬那个痛的地方，忽略了我们需要痊愈。有的人为了要报复有外遇的配偶，就也去找一份婚外情，好让配偶也尝尝背叛的滋味，或者是到对方的工作单位去大吼大叫，或者去戳破他的汽车轮胎。这一些报复的手段只会减轻对方的愧疚感，让对方有机会还以颜色，是把问题扩大而不是解决问题啊。再说，真正的饶恕是需要时间的。我前面说过，饶恕是一段心路历程，是特别复杂、特别难受的。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决定选择饶恕那个人以后，明天就没事了。不是的，一个人受到的伤害越深，或是处在伤害里的时间越久，他在饶恕的过程里所经历的痛苦就会越大，所需要的时间也会越长。有的时候自己以为已经饶恕对方了，可是旧的伤痛还是会隐隐约约的重复出现。这不是表示他没有完全的饶恕，因为饶恕了对方以后，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等候伤口痊愈的。换句话说，真正的饶恕是让自己得到释放、得到医治的经历，虽然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可是它确实能够叫人的心恢复自由，不再有罪疚感，也不再背着苦毒和愤怒的重担，可以享受一个有着丰盛生命的生活。夫妻之间彼此的饶恕，更能够使破坏的关系重新被建立起来。这样子说来，我们在婚姻里受了创伤之后，要怎么样去饶恕对方呢？第一，我们要知道，认识彼此的原生家庭，确实能够帮助夫妻互相饶恕。因为原生家庭对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处事的态度、情绪的反应和沟通的方式，都和原生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在结婚以后就不知不觉地带进了我们的婚姻里。所以，认识自己的原生家庭，并且认识配偶的原生家庭，能够让夫妻两个人因为增加了解而互相接纳，彼此饶恕。志强和梅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志强出生在一个家规很严谨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男子中学的校长，在家里管教孩子就像在学校里管教学生一样，孩子做错事肯定马上按家法处理，而志强排行老大，所以父母对他的管教更是格外的严厉，甚至当他被处罚的时候，父亲也从来不许他哭或者发脾气， 不准他表现出任何负面的情绪。至于梅红呢，他的父亲是个做生意的人，人际关系特别圆滑，管教孩子也是给他们很大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发展。梅红又是家中的老幺，父母对他的管教更是宽松，这就形成了他活泼撒娇的个性。他们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就发现两个人每次参加小组聚会回家就吵架。因为志强是个讲求生活规律的人，聚会以后就要赶紧回家，免得耽误了固定的作息时间。而梅红却喜欢和别人谈天说地，可是志强既然在家里是长子，他的个性就叫他要梅红什么事都听他的，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志强常常用校长训话的口气强迫梅红接受他的意见。这么一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梅红本来在家里是被宠的宝贝，现在她想要用撒娇或者耍赖的方法叫丈夫准许她做她喜欢的事情，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责备。这样志强越教训梅红，梅红就越觉得志强不爱她，两个人就僵持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危机。其实志强和梅红如果能够了解他们今天彼此沟通的方式和他们那些不一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过去成长的环境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这么多的伤害了。家族治疗之父鲍温曾经说过，真正的改变是从认识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的。是的，弟兄姐妹，婚姻生活里许多的冲突都是从原生家庭来的。夫妻彼此了解对方的原生家庭，能够让两个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学习怎样从过去的模式里跳出来，用比较成熟的眼光设身处地地了解配偶在成长过程里所受到的伤害或者影响，并且用接纳和饶恕的态度去面对配偶，使婚姻生活里有健康的互动。其次，要饶恕在婚姻里所受到的创伤，我们必须要认识怎么样能够让话语的伤害得到医治。箴言15章第4节说得好，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夫妻之间常常会在心情不好或者发脾气的时候，用一些很恶毒的字眼来贬低配偶，吓唬对方。比方说，丽萍的丈夫一不高兴就会讽刺她笨，说她一点价值都没有。对她说，看你那副长相和那身打扮，真是土里土气，怎么带得出去嘛？这让丽萍的心像是被刀割了一样，一次又一次受到很大的打击。最后，她认定自己就是一无是处，自我形象低落到了极点，不但忧郁沮丧，而且病痛缠身。而她和丈夫的关系就像死了一样的淡漠，完全没有感觉。事实上，大部分习惯用话语来伤害配偶的人，往往在他们成长的家庭里，父母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他们的自尊心特别低，喜欢借着贬低别人来高抬自己。当他们生气却不晓得怎么用建设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时候，他们就用说话来伤害对方，以为这样就可以惩罚对方，甚至控制对方。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配偶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必须了解一个事实，其实在你的配偶里面有一些很大的需要，只不过他用错了表达的方式罢了。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比较好的回应这种话语的暴力。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承认他有需要，并且勇敢地告诉他，请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我知道你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好受，我希望你让我知道你心里真正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 刚才我说到的丽萍，经过了很多年这种话语的伤害以后，有一天她的丈夫又用尖酸刻薄的话攻击她，她终于勇敢地对她丈夫说，我要你知道我的打算，这么多年了，你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吼，如果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过下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保持我对自己的肯定，所以我要离开你一段时间，让我可以疗伤得到复原，同时我绝对不会放弃你，我相信靠着神的帮助，你能够成为当初我所认识的那个善良的人。当丽萍和我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已经是她和她丈夫说了这段话以后的两年了。她说，我知道我和她都不完美，我这样的决定也不代表我不爱她，可是在爱里是不容许有暴力的行为或者语言的。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所受到的伤害已经让我的情感麻木了，我的感觉也是冰冷的。问题是每一次有离婚的念头，主耶稣的话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要饶恕70个7次。我后来之所以敢表达我的决定，是希望透过不断的也是真正的饶恕，使我们彼此的委身能够更有建设性，而不是在伤害里唯命是从，让他继续的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叫我想起詹姆斯·道森博士在《坚韧的爱》那本书里面所强调的，与其苟延残喘忍受痛苦，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倒不如站稳了立场，一方面挽救婚姻，一方面重新整顿自己曾经失去的爱和尊严。这个爱所代表的是真正的饶恕，不是为了勉强保持两个人的关系而不敢把根本的问题拿出来，也不是继续容忍暴力的行为，因为这种所谓的饶恕不过是纵容而已，它最后的结果只会造成更深的苦毒和埋怨。是的，爱是需要教导的，真正的饶恕也是需要学习的。再来，我们也要谈到怎么样饶恕对我们不忠实的配偶。有人说夫妻是最亲密的敌人，因为越亲密的人给我们的伤害也会越深，而婚外情就是婚姻里杀伤力最强，让人最最痛心的事情。在性关系上对配偶不忠实，是直接打击婚姻的核心。当一个人发现配偶有了出轨的行为以后，肯定会经历到伤心、愤怒、痛苦、羞辱，甚至某种程度的罪疚感。这些情绪会像滚滚大浪一样在心里翻腾，叫人受尽煎熬。那种痛苦实在不是用口舌能够说清楚的。更严重的是，这不只是伤害了夫妻的感情，还会成为夫妻性生活的拦阻和障碍。所以要修补这样的婚姻关系，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它的关键就在于饶恕。饶恕不忠实的配偶是恢复夫妻关系最重要的一步。可是这个饶恕包括了两个条件。第一，有婚外情的一个必须坦白承认自己的罪，请求配偶的饶恕，并且答应永远不再犯同样的错。第二，受到伤害的一个必须选择愿意从心里饶恕配偶。同时，除了饶恕在性方面的不忠实以外，两个人也应该诚实地面对婚姻里面其他的问题，包括了个性的缺陷、不好的沟通模式或者外在的压力等等。另外，当受伤的一个人选择饶恕配偶的时候，需要学习用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来处理埋在心里的情绪。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把里面最深的伤害和痛苦甚至愤怒都告诉神，一直到这种挣扎完全被圣灵释放为止。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真正的饶恕对方，他的饶恕往往是表面的， 在彼此的关系好像重新恢复了以后，那些隐藏的愤怒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并且再一次反映在配偶的身上。有些人在配偶发生婚外情的时候，因为怕失去配偶，不断的答应配偶说，我会饶恕你的，只要你回来就好了。于是有的配偶就被感动了，愿意离开第三者。谁知道在夫妻关系看起来已经和好了以后，受伤的一个就开始把藏在心里的愤怒发泄出来，故意刁难配偶，或者用行动来报复对方，导致婚姻关系最后完全的破裂。让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例子。慧珍的丈夫在10年前有一段婚外情，本来慧珍想和他离婚，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劝她忍耐，用爱心把丈夫挽回过来。结果等了10年，她的丈夫终于浪子回头了。问题是，丈夫回来以后，慧珍却不愿意让丈夫碰她的身体。虽然丈夫用各样的方法来讨好她，慧珍都不肯领情，不肯恢复和丈夫的性生活。这就是因为他们表面上好像和好了，可是受过伤的心里还是隐藏着愤怒，所以在对方需要性生活的时候就做出报复，故意让他得不到，以泄心头之恨。是的，弟兄姐妹，当受伤的一个表面饶恕对方的时候，两个人都以为可以顺利地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其实真正的饶恕是一个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起有伏，有的时候前进，有的时候后退，而且这件事情在受伤害的人心里已经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这些伤痕就是经过很多年也不容易完全得到痊愈。所以两个人都要有耐心，有爱心，互相体谅，彼此接纳。有婚外情的一个更应该体恤配偶所受到的伤害，受伤害的一方也要努力地从苦毒和愤怒的捆绑里出来，学习重新信任曾经出轨的配偶，这样的饶恕才能带来完全的医治，使夫妻的关系完全恢复。末了，在我们谈论怎么样饶恕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要跟您谈到我们自己也需要接受神的饶恕。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林丽是一个老师，她不但长得清秀，还曾经当选年度优良老师。结婚以后，她有一个又聪明又可爱的男孩，她每天去学校以前就把孩子送到离校不远的保姆家。在孩子快要满3岁的时候，有一天明丽下班去接孩子，她按了门铃，保姆把大门打开，孩子看见妈妈就很高兴地冲出去。就在明丽和保姆讲话的时候，孩子已经跑到马路上了，正好一辆车子经过，来不及刹车，当场把孩子撞死了。从此以后，明丽一直自责，觉得都是他没有尽到保护孩子的责任，并且一直停留在这种内疚、羞愧和憎恨自己的情绪里，不肯和外面来往，陷在绝望和忧郁的深渊，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明丽的例子就是不肯接受神的饶恕，一个很偏激的模式。其实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挣扎，为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多年以前所犯的错，而不能原谅自己。有的人离婚以后，孩子变得很堕落，父母就觉得都是因为自己的婚姻影响了孩子。有的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以致全家都要经历到生活的困境，所以也不能原谅自己。弟兄姐妹，一个人不能接受神的饶恕，就好像被绑架的人质一样，他一直等着赎金的谈判可以成功， 好让他能够从监牢里得到自由，却不晓得一个人只有透过谦卑的接受神的饶恕，心里才会有平安，也才能够去饶恕别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最先显现给12个使徒里的彼得看。为什么耶稣要先显现给彼得看呢？因为在耶稣受审的那个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明白彼得在懊悔、自责和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得到耶稣的饶恕，这样彼得就不会一直活在软弱和失败当中，能够承担耶稣所要托付给他的使命。弟兄姐妹，假使一个人不接受神对他的饶恕，他就会活在自我惩罚里，并且恨恶自己，让自己因为过去的事情所带来的内疚和羞耻，不断地承受着罪恶感的折磨。同时，因为他不接受神对他的饶恕，对神的饶恕没有把握，他就会常常把陈年往事翻出来，好像影片一样的在心里面重播着，不断地打击自己，以至于他自我形象越来越低。心理学家认为，精神官能症的原因就是缺乏自我接纳。事实上，缺乏自我接纳的原因就是没有接受神的饶恕，不承认自己是个有限而且容易犯错的受造物。只有接受神的饶恕，人才能够处理那些因为自己的不完全而有的内疚。这种真正的谦卑是心理和灵性重建所必须有的。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的饶恕以后，感受到自由和和平，他就能够用饶恕和恩慈去对待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是用饶恕表现出来的。我们真的想要饶恕别人，就必须要有爱。特别是在我们要饶恕曾经有婚外情的配偶的时候，爱更是不可少的。这一段医治和修补关系的过程并不容易。受伤害的一方需要把爱当作饶恕的必要条件来面对配偶。也就是说，虽然他做了伤害我的事，可是不管有多痛苦，我还是要看他是一个跟我一样有价值、特别宝贵的人。除非我们重新体会到，人的价值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并不是指我们外面的样子像他，而是指我们本身的价值是建立在我们就是神伟大的创造。否则，我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事实上，当夫妻关系正常的时候，我们会看重彼此的价值，并且尊重对方，也比较容易体会自己或者是对方的价值。可是，对于行为出轨的配偶，即使他已经转回了，如果受伤害的那一方一直旧事重提，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故意把他踩在脚底下，否认他的价值，那么重修旧好就遥遥无期了。这就好像我们手里一直拿着一面照妖镜，对有过外遇的配偶说，你看，你是作恶多端的妖魔鬼怪，你虚伪，你懦弱，不管你怎么伪装，在我的照妖镜面前，你就原形毕露，你冷血无情，一点人性都没有，我永远不会承认你跟我一样的宝贵，一样的有价值，有尊严。弟兄姐妹啊，我们能不能真正的饶恕我们的配偶，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了解他在神面前的价值，并且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乎每一位台湾的驾驶人都会在车子的后视镜上装上一个广角镜。他们说，广角镜可以让人在开车的时候看见标准后视镜所看不到的死角，也就是盲点。同样的，很多喜欢摄影的人也常常会用广角镜， 因为广角镜和照相机的标准镜头不一样，广角镜的视角比较宽广，能够展现出景色的壮观和辽阔。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盼望我们能够用广角镜而不是用照妖镜来面对那个曾经得罪我们的配偶，愿意用一种真诚的饶恕而不是勉强的饶恕来接纳那个伤害了我们的人，愿意在爱和平等的原则底下再一次勇敢地面对现实，重新信赖他，关怀他，学习克服心里的恼恨和痛苦，这样我们就能够和他真正的重新出发，迈向未来。不过既然过去有伤痛，那么迈向未来也就可能有恐惧。如果我饶恕了他以后，他又犯同样的错，又伤害了我，我是不是能够真心的再饶恕他呢？我们要记住，真正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如果我们饶恕他以后，真的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还得继续的饶恕他。当然，这不是说心里不会有挣扎，可是要用谅解的眼光来看对方的软弱，想想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呢。既然神一次又一次的接纳我们的不完美，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凭着这样的爱向神支取继续饶恕的力量，这就是彼此饶恕的生命。弟兄姐妹，广角镜的饶恕就是用宽广的心胸，靠着神永远不止息的爱去接纳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人。换句话说，要渴望透过神的恩典，借着不断的饶恕成为对方生命的祝福。如果我们用饶恕来祝福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得胜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是单单靠着人自己的爱和力量，而是从爱的源头，也就是基督而来的。这种真正的饶恕，让我们能够享受内在的平安和释放的人生。